请翻到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让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将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雅各这段话用了很严厉的口气，他在看到教会当中充满着各样的争斗，所以他想要把和平带到教会当中。和平很珍贵，因为和平很罕见。在人类历史上过去的4000年当中，只有8%的时间人类是处在和平当中，也就是换句话说，在过去的4000年的人类历史当中，只有3700年人都是处在彼此相杀、彼此争斗的当中。所以和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这个属地的智慧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地上就充满了纷争和战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战争。雅各一开始用了许多军事化的用语，在这段圣经当中他在描述形容我们所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他说争斗、斗殴、战斗等等等等。这些话可能包括了言语上的争吵，但是也很有可能包括真正的打斗。但是雅各所要追溯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行为，就是我们彼此争斗的这些行为，他要问的是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第一句先问的是，你们这些争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所以雅各这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处理的是表面现象，我们不仅是表面和平，而是我们真的要挖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内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纠察根源的问题。什么是根源？雅各告诉我们，我们之间的彼此相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私欲。看到第一节说，难道这不是从你们白体之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接着雅各给了我们一个整个的连环反应，在第二节他说，你们但是你们得不到，于是你们就杀害，然后斗殴征战。所以欲望，我们的欲望产生了要求，但是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失望。而当这个失望积攒起来，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爆发产生了毁灭。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在英文当中会用4个D 来形容这个过程。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欲望会带来我们的 demand， 会带来要求，而这个要求会使我们 disappointed， 会使我们失望，而这个失望最终使我们去 destroy， 让我们去 毁灭。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事情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一个2岁的小孩子看到商店的橱窗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具的时候，这个玩具本身不是邪恶的，这个玩具是非常好的玩具，很美好。那小孩子看到它的时候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欲望，我想要拥有它。因此他就向他的父母发出了要求，妈妈，我要这个。但当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妈妈说，你有很多玩具在家里了，不要再买一个新的了。当他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失望了，对不对？失望了之后呢，他就情绪不好了，对吧？等他失望积累积累积累，这一天都不高兴。晚上回家的时候，妈妈做了好吃的，吃饭吧，不吃。他就开始向妈妈发泄他的情绪，他就开始毁灭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你可能说，那好吧，那我就来满足你的要求好了。妈妈说，好吧，这个玩具也不贵，我就给你买了。他的欲望，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他转身一看，看到了另外一个玩具。那个玩具比我现在这个好，他又感到失望了，所以他永远是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他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就永远落在失望，并且他要去征战，他要去相争。同样的，成人也是如此。可能我们的世界没有像孩子那么单纯，但是难道我们不是也是现在同样的这样的循环当中吗？你的欲望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最想要争取到的是什么？或许是一个高的学历，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或许是一个被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权力、金钱，甚至是美好的婚姻等等。很多东西本身是好的，因为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叫我们去享受的，并且让我们通过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来赞美他。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基督教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碰，对吧？什么都不能要，就是约束你的欲望，什么都不要想。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让我们享受的，但是同时上帝要让我们学会约束我们的欲望，控制住我们的欲望。就像16世纪的改教家加尔文说的，如果一个人任凭他有罪的欲望统治他自己，他的私欲就没有底线，甚至把整个世界给他的时候，他还希望另外一个世界为他创造出来。没有任何刑罚比不知满足的心更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欲望没有办法使我们满足呢？雅各接下来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得不到满足，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就是说，当我们产生欲望的时候，当我们产生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把上帝丢在一边了，我们不去求他。我们不求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求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相信这一切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争取到的。所以我们从实际行动当中变成了无神论者。还记得亚当吗？亚当在他起初，上帝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赐给他园子当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上帝给他的赏赐是丰富的，上帝不是吝啬的，上帝是极其慷慨的。他说，这一切的东西我都赐给你，而且上帝也乐意把他们带入到更丰盛的生命当中。然而他们却只定睛在他们自己的欲望当中。当蛇过来试探他们的时候，园子中所有的树他们都看不见了，他们只看见那一棵树，就这一棵树，我就要得到这棵树，有10000棵起别的树我都不要，我就要这棵树。当他们定睛在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你想想，上帝把园中所有的树都给他们，难道上帝会吝啬一棵树？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求上帝，他们没有选择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主啊，求你满足我，求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他们选择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因此，当他们伸手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用行动宣告，这个世界上，这个伊甸园不是上帝造的。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变成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彼此争斗的原因。因为我们心中都住着一个无神论者，不论你是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就算是基督徒，我们心中都住着一个无神论者。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合性，有意思的矛盾，就是反过来，当我们心中都住着这个无神论者的时候，我们都反过来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一样的。但是尽管亚当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个果子，但是事实上他却失去了一切，他没有变得更幸福，反而他要终身劳苦，伏在死亡的咒诅之下。撒旦的偶像的那个，撒旦给他的那个应许是虚假的。撒旦说，当你得到了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变得像神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承诺都是虚假的，亚当体会到了，只有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接下来雅各说，就算是你们求，你们也得不到。说奇怪了，你不是说让我们，因为我们不求吗？那好，我们现在求。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第三节，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一种更加微妙的无神主义。这种无神主义是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当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忘记了赐礼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只去追求那个礼物，但是忘记了这个礼物是他给我们的。这是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里面常常存在的。我们会祷告祈求，我们会来到上帝面前求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祈求是妄求，或者说是一种怀着错误的动机来求。我们的这种求就变成了一种求神拜佛式的求，好像把耶稣当成是另外一个菩萨，把上帝当作是满足我们欲望的仆人。我们要要求上帝，命令上帝，他必须给我们财富、健康、幸福，我必须要心想事成，我就给你上柱香，我就来给你还个愿。这就是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谓的成功神学，在北美教会和在华人教会当中是相当的猖獗。他们不喜欢谈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人的罪、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代赎，这些都是让他们讨厌的。但他们特别喜欢谈什么？幸福的人生，如何处理压力，如何让你的婚姻更幸福。我最近看了一个在 Orange County 特别有名的一个名牧啊，写的一篇，题目叫做 You are as happy as you choose to be。 你的幸福，你有多幸福是你自己来决定的。这是今天很多人所讲的基督教，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今天能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就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一个很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一样。我们把礼物当作是上帝，却忘了赐礼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把不是上帝的放在他的宝座上来追求、来敬拜，这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有许多形式，去寺庙里面拜那些人手所造的神像，看起来很愚蠢，看起来很明显，我们谁都不会去这样做，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的拜偶像就藏在我们的心里，这些偶像给我们虚假的承诺，只要你拜拜我，我就能满足你的心愿，只要你敬拜我，你就可以满，你就可以得到幸福的人生。但是这些偶像 都不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们是假神，他们的承诺是虚假的，永远不会实现。而他们所做的就是让我们去远离真正的上帝。你去追求你的人生吧，你去追求你的婚姻吧，你去追求你的事业吧，你去追求你的健康吧，你去追求你的心理没有压力吧。上帝来就是帮你把你的生活归拢起来，让你看起来更有自信，让你看起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可以微笑一样，对不对？自从人类伸手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全人类就陷入到了这样有罪的欲望当中，他们宣告着他们已经背叛了上帝，他们开始敬拜偶像。雅各点出了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成为与神为敌的人。但是这可怕的并不是说我们拒绝了上帝，我们与上帝为敌，上帝根本不需要你，上帝根本不需要你站在他那边，好像他很孤独，在天上自己一个老爷爷啊，没人陪伴啊，你们都来吧，我需要你们。不是的，可怕的不是我们拒绝了他，而是他拒绝了我们，是我们背叛了他，他所造的如今却背叛他，与他为敌。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第四节说我们成为淫乱的人，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但是这是圣经非常常用的比喻。圣经经常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上帝是丈夫，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他形容他跟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的亲近。但是当他的子民不忠心于他的时候，就如同一个不忠心的妻子成了淫乱的。因此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这个和本有的时候翻译直接里面翻译成嫉邪的神，这里面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是嫉妒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嫉妒的神，他有一个嫉妒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排他性的，是不允许有第三者在中间的，同样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也是排他性的，上帝不允许他的子民去拜偶像，上帝不允许他的子民有其他的神。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今天读到十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敬拜那些仿佛天上的地下的 水底下的那些形象。所以圣经经常用嫉妒来描述上帝对他子民不忠心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愤怒。因此这也是我认为第五节所说的，第五节这节经文的意思并不是很清楚，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也是比较模糊的，历代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如果联系到第四节所说的淫乱的人这个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理解第五节的意思应该是上帝灵赐下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上帝在对他的百姓说话，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这个圣灵会产生嫉妒，我们心中的圣灵会责备我们。上帝要求他的子民忠心于他，而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的嫉妒和愤怒便向他们发作，他的愤怒临到了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对他不忠。因此在我们的彼此争斗的背后，有一场更严重的战争正在发生，那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战争。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去粉饰，想要去回避，去谈论这个事情，好像我们的生活可以很和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粉饰这场战争，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都要接受他公义的审判。而到了那一天，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有的一切的偶像假神都拯救不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够与上帝建立和平，我们如何才能够跟他停止战争，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和平。在这场战争中，上帝完全有能力摧毁他的仇敌，然而在他的无限的慈爱和怜悯当中，他竟然主动的来寻求他的敌人，来与他们和好。 他是那位能灭人，但是也能救人的上帝。他赐下更多的恩典，他为那些悖逆他的人提供了一份和平的条约。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要让他做一个和平的使者。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审判，我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世界，而是来为这个世界舍命，要救许多的人。他来是要寻求人转回，回转向上帝。他说，我来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悔改。为了来平息这场战争，人类必须亲自的满足上帝的公义。这也是为什么上帝的圣子必须成为人，因为他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来满足上帝的对人类的要求。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必须每时每刻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丝毫的偏离。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虽然亚当失败了，但是耶稣必须要成功的胜过魔鬼的试探。当魔鬼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的时候，他坚定的拒绝了。然而为了给我们带来和平，这位和平之君必须在十字架上受苦。为了 赐恩给我们这群骄傲的抵挡神的人，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丢弃，被阻挡。那位真正谦卑的义仆被上帝丢弃。为了把我们从权势下拯救出来，耶稣基督那位真正抵挡魔鬼的人却必须被害受死。为了使我们这群有罪的人，为了使我们这群心怀二意的人能够被圣洁公义的上帝接纳，耶稣基督那位真正亲近上帝的、真正身心清洁的人，却要在十字架上经历地狱和被上帝隔绝。所以让我们好好思想一下，那我们读到雅各神，你们要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顺服上帝、真正抵挡魔鬼的人，但是他竟然上了十字架。当我们读到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耶稣是那位一直与他的父，但是他却被父丢弃了，好叫我们能够被神亲近。在十字架面前，我们必须停下来。今天你还在奔走在世界上，寻求着世界上的偶像吗？今天你还在追逐在世界上的喜笑和欢乐吗？请停一下吧，好好思想一下这个十字架。上帝亲我们背负罪恶，好叫我们能够与他和好，难道不应该使我们的喜笑变为悲哀吗？这难道不应该使我们的欢乐变为哭泣吗？当我们背逆他、不信他，在他面前追逐其他的偶像的时候，他竟然在十字架上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死亡。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我说，基督教是讲上帝的爱没错，但是上帝的爱是在十字架当中向我们显明，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上帝的爱。回到上帝面前吧，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吧，不要刚硬着傲慢的心来到他面前，让我们都谦卑自己，因为凡自卑的他必叫着他必会耶稣基督的拯救而使我们升高。不要自视聪明，这位能救人的上帝他也能灭人。这也是我们最后要谈的，与上帝和好也与彼此和好。雅各鼓励我们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的意思就是承认他是万物的主宰，承认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与上帝和好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服于他，承认他的威严与恩典，顺服他的旨意，承认他是赐万物给我们的主，而不是满足我们欲望的仆人。而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也真正的与我们身边的邻舍彼此和好，因为就如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舍己一样，我们同样也可以为着彼此而舍弃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再以恶言相待、论断、毁谤，这是雅各接下来在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因为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审判别人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律法，当作是审判官，我们把自己凌驾于上帝的律法之上。但是当我们真正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承认上帝才是那位设立律法审判众人的上帝，因此我们自己就谦卑服于他的律法之下，看到律法揭露了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就存心谦卑而不自夸自大，反而我们不再去审判别人，不再去给别人定罪说啊，你看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而是我们来到他们面前，看到他们的软弱，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和平和他的救恩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这是基督徒的团体所做的事情，这是教会所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彼此定罪、彼此论断、彼此揭短的地方啊，你做了这个事情啊，你看你做的比我还差，教会不是我们自高自大的地方，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如果你的主为了他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是谁要去论断他呢？同样你自己的罪也被耶稣基督背负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彼此的用这个福音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那你看到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不是去火上浇油、落井下石，而是帮助他、为他祷告、劝勉他、饶恕他。当他抵挡你、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你不是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而是你说我的主饶恕了你，我也愿意饶恕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和平是珍贵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和平，但是比起人类之间彼此的和平，更宝贵的和平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和平，这才是真正的和平。而这个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在基督里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也与人彼此和好，让我们都效法耶稣基督，成为和平的使者。正如他曾经教导我们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自己，我们意识到主，我们心中充满着相争，我们心中充满着彼此的争斗。主，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污秽，主，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彼此相争的背后是我们与你之间为敌。但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亲自寻求你，而是你在基督里亲自寻求我们，你在基督里亲自背负我们的罪，亲自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主，我们为着这样的拯救而感谢你，也求你能够叫我们真正的敞开心，能够领受这个和平的消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和平，所以求你在教会当中建立这样的和平，也愿这样的和平能够长存。我们也期盼你的国度早日降临，在那一日你的和平将永远的在地上建立。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